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疫情，俄乌战接续扰乱全球供应链，今年以来全球深陷高通胀压力。不过金融时报报道提到，工业品出厂价格、海运运费、大宗商品价格等各项数据都显示，全球供应链面临的价格压力正逐渐趋缓，代表通胀压力已明显下降。例如美国、英国的生产者物价持续下跌，很多新兴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亦都出现放缓，对各国央行来讲无疑是正面消息。由于通胀压力逐增，今年各国不断升息，导致经济承压。据穆迪估计，全球通胀10月攀升至 12.1%，已经是消费者物价的最高水平。海头宏观经济学家 Jennifer McKeown 表示，随着市场需求疲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预期全球通胀率明年将开始下滑。不过欧洲央行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对欧洲议会表示，如果通货膨胀率已经见顶，他会感到出乎意料。虽然欧元区11月 CPI 整体增速可能出现一年半以来的首次放缓，但所有经济学家都预测通胀率仍会保持在 10% 以上。彭博调查的41名经济学家对星期三公布的 CPI 升幅预测中值为 10.4%。 拉加德说，我们需要走几远和走几快，取决于对经济的最新展望、冲击的持续性、工资和通胀预期的反应，以及我们对政策立场传导效果的评估。他表示，在物价压力持续的情况下，这个可能需要将借贷成本提高至限制经济成长的水平。另外，根据在 MLIV POS 最新的一次对388名投资者的调查中，近一半人表示明年全球经济将主要呈现成长放缓但通货膨胀高涨的情况。投资者预测停滞性通胀是2023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经历了今年的惨烈抛售之后，市场认为期待反弹为时过早。新疆乌鲁木齐住宅大楼一场火灾意外，引发中国各地民众对新冠肺炎防疫过当的不满，反对中共极端清零政策和限制公民自由的抗议浪潮持续高涨。从乌鲁木齐到数十所大专院校校园，再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街头，并且从国内迅速扩大到海外，欧洲、北美和亚洲的十多个重要城市纷纷引起了声援中国公民的活动。中国各地政府如临大敌，除加强网络言论审查之外，亦调派大阵仗警力应对，并展开暴力逮捕和清场，甚至传出开始秋后算账。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劳伦斯星期一呼吁中国依照国际人权法律和标准回应抗议活动。劳伦斯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和平表达意见而被任意拘留。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星期一表示，中国政府应注意到反抗其严格的清零政策和限制自由的抗议活动。他认为中国政府听取中国人民向他们的政府发出的声音才是正确。拜登政府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美国驻中国大使馆28号晚间发布紧急声明，说随着疫情的爆发，中国政府扩大对武汉肺炎的预防和控制。这一些措施可能包括居家隔离、大规模检测、交通中断、封锁等。声明最后提到，大使馆鼓励所有美国公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至少14日的药物、水和食物供应，遇到紧急状况时则可以直接向当地大使馆或总领事馆联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九个月以来，乌克兰境内出现多处乱葬岗，掘出来的遗体有暴力致死的痕迹，平民妇女频遭俄国士兵性暴力，加上俄军撤退之后，首都基辅周围的城镇出现平民尸体横躺街头，足以构成战争罪行。德国司法部宣布，七大工业国集团各成员国的司法部长、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林汉、欧盟执委会司法执行委员瑞恩德斯、乌克兰司法部长马龙斯卡等人28号起一连两日在柏林集会，协调怎样向俄罗斯追究战争罪行责任。这个是七大工业国集团司法部长史上首次的会议。德国司法部长布什曼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乌克兰当局、德国等国都在调查俄罗斯在乌国境内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不过各个司法制度不同，有必要简化证据交换的方式，避免多次询问同一位证人。乌克兰已记录约45000件疑似战争罪行案件，不过至今只裁决其中的12件。布什曼接受南德日报访问时指出，收集足够证据才能起诉战争罪行，各国必须有足够的耐性，势必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德国采普遍管辖权原则，不论犯罪涉嫌人的国籍，可对外国发生的战争罪、种族灭绝、反人类罪提起刑事诉讼。今年年初，德国的一所法院裁定一名叙利亚前情报人员要为狱中酷刑负责，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视为历史性的裁决。先前联合国调查员9月23号表示，其调查人员发现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的证据。联合国乌克兰问题调查委员会由人权理事会在3月启动，来到调查俄罗斯军队的侵犯人权行为。根据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委员会得出结论，在乌克兰犯有战争罪。报告列出了俄罗斯对平民区的军炸、大量处决、酷刑和虐待以及性暴力。星期一，美国驻华使团向在华美国公民发布声明，建议他们储存两周的食物供应。驻华大使白恩斯在其官方推特账号上发帖说，大使馆会密切监察疫情发展，并协助在华美国公民应对封控挑战。白恩斯在推特上说，美国公民在中国的安全、健康和福祉是美国驻华使团的第一要务。我们密切监察疫情发展情况，并协助美国公民因为封控和限制而遇到的挑战。白恩斯还在推文中放上了一个全天候的服务电话，并提供网址来到方便民众登记注册。随后推文引发很多中国民众的回应，并向白恩斯大使求救。有人在留言上说，救救我们，请帮助中国民众。亦有人询问中国公民是否可以拨打，并呼吁帮助我们中国大学的学生。根据美国驻华使团向公民发布声明说，随着疫情的发生，中共政府目前已扩大了防控措施，而北京当局的防控措施除了包括隔离、大规模检测、场所关停、交通中断和封控外，还有可能发生家庭成员分离。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已经令到很多中国民众陷入长时间封控中，很多地区出现食物短缺、病人看病难上加难的问题。同时清零政策亦导致很多悲剧发生，包括贵州巴士翻侧和新疆乌鲁木齐大火事件。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中国民众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连日来全国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抗议者甚至喊出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令到全球极为关注和震惊。根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星期一发布的最新视频，美国人民需要永远同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同时亦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一系列同中国人民直接对话的哈德逊夜话。蓬佩奥致中国人民的第五集，他在视频中提到，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他曾尽可能当地接见中国意见人士，而他接见的中国异议人士中有来自香港以及西藏或新疆等地，他们有的被中共非法关押在集中营。这些异议人士讲述了中共对所有有信仰的人发动的战争，包括对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以及所有相信世间存在比党国拥有更高力量的人士。蓬佩奥说，当然中共对民众的镇压并不新鲜，我永远不会忘记同30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自由战士坐在一起的时刻。对我来讲，这些会见和对话提醒了我们，美国人必须始终同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他们亦需要我们这样做。他亦都提到，在第一次冷战期间，曾被关押在苏联监狱9年的以色列人权活动家纳坦夏兰斯基告诉过我们，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敌人。蓬佩奥说，而今日中国意见人士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的残暴程度。蓬佩奥指出，在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中，很多勇敢的香港人在街头挥舞着美国国旗，他们唱着我们的国歌，他们看到了美国一些珍贵的东西。这个令到我们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真理，自由和民主是普世价值，值得我们为此奋斗。同前四集的致中国人民短视频一样，蓬佩奥的第五集视频亦发布了中英两种版本，而前四篇的主题依序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中国共产党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以及自由与民主是普世价值，对中国人民同样适用。